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哈谈这个正师啊，再上一堂呢讲的是正见啊，这八正道里头第一个是正见，第二个是正师啊。那么上个星期我们上完课，那么有同修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正见跟正师这样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啊。我说有，正见是你的知见，正师是你心田里头存的东西，叫正师。要注意的是，正见呢是知见，它是有认知的成分，是我触目一缘所碰到的所有的事人事物所形成的我对那件事情的见地，这里面有觉察的部分在里头。可是心田里头装的东西是我们从佛从法那个地方我们学来，放在我们心田里头作为我们啊来这个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甚至于决定我们自己的判断的一个心田里头装的东西。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说这两个我们要称它说这两个说完全说都不一样，那这样说法也不对，它的关系很密切。所以我们一定是有正思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正确的知见，我们也因为从知见里头回过头来又让我们的心田里头的正思又得到了校正。一个前者比较基于认知跟动态，后者比较从我们心田里头已经形成的东西。那么这样子，各位，我们进一步用心理学的语言来给你这个解释这个课题啊。这个心理学里头有两个词啊，描述人的心理的状况啊。一个叫做同化，一个叫做顺化啊。什么叫做同化啊？什么叫做顺化呢？所谓的同化就是相同的同啊，这个就是化学那个化，同化。我目前我在碰到一件事情，我经过一件事情，有了一个事情的经验，我把这个经验通通吸收进来，变成我现在的认知的结构、思考的结构的一部分，这件事情叫同化。那什么叫顺化呢？顺化是我用我现在目前的这个具有结构性的这个东西呢，我去试着碰到一件事情，碰到一件啊新的挑战、新的人事物，我呢用我现在所知道的东西去试探。去试探产生了我的见地，然后试的结果确实可以用这样方式来做，那么这个东西叫顺化，就是我用我现在有的东西延伸出去去想我解决的问题。顺化就是你产生了你的正见，你的见地。同化是正见完了以后，这些东西又融到我们内心，成为我们心田里头的啊这个法的一部分，这样子。这两个，那么如果我们讲说，那这么说来，这两个都是我们啊心理世界里头都是我们的都是谈心理世界的一种活动，那可以，你这样讲都是心理的活动啊，但是它仍然还是可以区隔它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谈正语啊，语是语言的语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正当的啊，这个正确的好的语言啊。正语呢，在佛的啊这个阿含的教法里头，它也是一样，讨论到两个部分，那一样分为是世俗的、世间的、有漏的、有取向于善去的，那么这样子的正语。但它另外还有一个正语呢，是圣的、出世间的、无漏的、不取的啊，这是正净苦啊，这个转向苦变的。所以正净苦就是能够克服，真正彻底的克服苦，让我们啊这个不会被苦 这个啊，我们能够度化自己的苦的一条路。那么他还是在讨论有两个部分，并不是啊，佛法里头好像只谈到我们世间的东西，而不讨论到出世间的东西。佛法也不是说只讨论到我们成佛或者悟来世我们到哪里的问题，他同时也回到你的世间、你的生活目前这个啊这个世间法的这一部分。我们看哈，其实语言啊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哈、交换意见、分享知识，甚至于对一些事情做正确的认知判断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语言既然是一个我们交换意见啊，去分享认知啊，传递智慧啊，甚至于是做种种判断的这个工具的话，那么语言的本身一定是一个约定成熟的东西。所以约定成熟呢，一定是说我这个族群里头所用的约定成熟的啊，我们用台语讲。可是台语里头的喵喵哈、你把它翻成国语，你那叫什么？叫痒。这个痒跟喵一样吗？差多少呢？不太一样，它不一样。那就是这叫做约定成熟，就是只有这个喵喵。哦，我的心肝喵喵啊，伊安尼甲喵喵，我可能伊甲喵我的脚底啊，这个喵啊，或者是有人逗着你啊，让你觉得好、发痒，那都叫喵喵，伊甲喵滴。哎，这个是约定成熟形成这个内涵。可是国语里头，至少我现在我不清楚有一个更好的语词可以翻译这个部分，还是称它叫做痒这件啊。是一种痒，有时候就叫它瘙痒吧，是不是这种说法？它叫喵，它叫痒或瘙痒，这样说法约定成熟，这样子来了解啊。所以用国语来讲他们也懂，用台语来讲他们也懂，只是硬要把它翻过来的时候就要一个沟通，不沟通还翻不过来，架一道桥才翻得过来。那么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啊，这个尤其是翻译佛经的时候，翻译到有一些那一个需要透过啊梵拜，透过一个咒语的音韵去诵去唱诵的，他就不能够直接把它译成汉文然后来唱诵，来唱诵的感觉会变成不一样。所以过去呢，在译经的时候就把这个部分单独列下来，就变成完全唱诵的部分，变成梵拜的部分。所以咒语的部分就必须单独直接把那个音这样译过来啊。所以这个那么首楞严经里头那么长的首楞严咒，你要照那个背，而且背起来了以后，现在还出现一个状况，就是经过这2000多年下来以后，当时的音跟现在啊考证巴利文的音不一样，所以有人就跑去考证现在的巴利文。可是现在巴利文是经过演化，经过多少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又形成他们不一样的一套东西了。那然后再来练的时候又不太准了，所以到底是这个用原来的那个译的唐朝的时候译的音哈、来唱诵呢，还是用哪一个来唱诵呢？当学生问他这问题的时候，我说我只能够把道理讲给你听，你自己去做决定吧。不过传统上一直都这样唱，你还是用传统这样唱，就比较不会分歧，或者就容易分歧。那也是语言，语言是约定成熟，而且它一定有一个条件，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经验作为这个语言所代表的东西。所以以前我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的，说如果啊，一个人在往生的时候，啊，到他们研究啊这个临床死亡经验的这些人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他们的研究报告，大概这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对于这个有过死亡经验的人，尤其是对于有过啊在病历上有过死亡经验的人，那么我们用这个临床误谈的方式。去跟他谈说请他叙述死亡经验的时候， 那些这些回洋的人描述的都会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自从我脱体了，也就是他从身上脱出来了，那个是以后的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情就没有足够的语言可以描述它，几乎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只能够用比喻的比喻给你听，我没有办法讲给你听，我只能够告诉你那种感觉是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个死亡以后的那个经验是我们的目前所使用的语言，不管哪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是以现实世界里头那么这个族群共同的经验约定成熟，用这个语言，用这个语词，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某种我们共同的经验。但是那个经验是以前我们很少去碰到的，你要用我们的语言去表达它就有很大的困难，那个部分也就是说言语道断的部分了。所以他们通常都是讲比喻给你听。所以比如说这些有过临床死亡经验的人那么当研究者跟他谈到说你第一个你感觉到什么，他说我开始感觉到我脱体了，他说我开始感觉到我觉得我已经脱体了，他说我觉得我 out of body 我已经离开我 my body 了。那接下去他就问，他是你们告诉我那个是你是从哪一个地方脱体的。那我们台湾的民间不是有很多说法吗？有从眼睛出来，有从鼻孔出来，有从嘴巴出来，有从耳朵出来，有从肚脐出来，有从脚底出来，公告一大堆的。但是他们都讲好像都不是这样，他们共同里头讲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但是有一个比喻，很多人用这个比喻，他说什么，他说那种的感觉就是像浴缸里头的水满了，按那拔出来的感觉，拔出来就是我们说满出来，但是谈话的拔出来是很生动的，它是拔出来，这样好像平行移动这样滑出来，它是滑出来，那从哪里滑出来？他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只觉得就这样就出来了。好，那这些东西我们注意到语言这个东西。有一部分是我们可以用约定成熟的东西去传递这些经验，传递这些共同的观念，约定成熟的这些东西，甚至于我们也从这些语言来表达一些我们一部分的知识跟观念或智慧，但有一部分没有办法，尤其是属于内在的那种内省部分的那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说的，那个内省的部分只要你用语言说的就会脱离开来。其实不要谈什么多么内省的东西，我打个比方你就可以容易了解比如说孝顺这个名词那我想说孝顺这件事情，凡事必须要听从父母，要顺从父母，这个话讲完了以后，那个人如果都很听从父母亲的话，是不是叫孝顺呢？如果父母亲的东西判断是错误的，那是不是小孩子也听他的呢？所以孝顺大概不是这个样子，孝顺不能够如此。父母亲要求的一定要照着去办，这样是叫孝顺吗？那如果他的要求的是错误的，是不是也要去办呢？好，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你用语言去描述一个东西，可是孝顺这件事情是一个行为的问题，是一个很多行为融合在一起的，他不可能用一个限定性的语言来描述一个非限定性的孝顺。各位你可以了解我这个意思吧，语言通常都是有一个定义，定义一定是说明了内涵，排除了外延在逻辑上叫内涵以外延，我说明了这个内涵，我就要排除外延，是不是把不属于这个内涵的东西排除掉，那所以定义的结果就把外延给排除掉了，外延排除掉，可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不可能只有在那个圈圈里头，你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他需要智慧，所以连孝顺这件事情也绝对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所以佛法僧也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的事情更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他需要长期的时间，慢慢的去揣摩，慢慢的去修养，慢慢的从闻思修那个地方慢慢形成的。所以你有些人这样告诉我，他说我想我 到他老的时候，我一定需要一个宗教。他说：“老师，像你这样有个宗教多么好。”我就跟他警告，我说：“我这是磨了很久才有这么一点点，你到你老的时候才要要，你以为这样就有啊？交病了，你弄不到的啦，是不是？他不是，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才形成了一种。”那一个并不是一个定义，并不是一个我相信某一句话的问题。如果只相信某一句话，那就会简单了。所以人你练那个南无阿弥陀佛会练得很有意思，可是人家练阿弥陀佛是练一生，等于你练万亿生，练一生能够以十方法界相应，我们练几千生几万生，可能只是嘴巴在动，我们的心根本没有产生那种感动，没有办法产生这个部分。所以你要了解说，同样的在一个念佛的一个过程当中差别会这么大。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人到了他要开始要他的时候才要来准备是太慢。我从佛经里头所能读到的典籍，所有过去的古德很多啊，这个大师都会提醒弟子们这件事情，这个东西等到你要的时候再要来拿，你拿不到的，即使能拿得到的也是没有用的东西，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即使我告诉你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禅宗里头这么讲说，我把这件事情通通都告诉你，你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你的又是限定性的，非限定性的那个部分你通通接触不到，就是这样子啦。这是语言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哈讲放下，你要放下这件事情，如果用一个语言来表述的话，就是哎呀，你应该放下，不要那么心烦了，你要放下。谁？我常常听到好多人都会去劝人家放下啊，这个师父也劝大家放下啊，一般法师也劝我们放下啊，我们朋友之间，我们同修之间也会劝大家放下。可是你去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放下？放下就是放下，你所能了解的只不过是你约定成熟了解的把东西放下那个放下而已。可是你要放下的东西是放什么？怎么放？对哪些东西能放得下？哪些东西应该提起？你把什么都放下，又难道你把责任也放下？难道把我们的自证甚至也放下？难道我们的涅槃的智慧一起通通通？通通都放下，但还不是。所以那这种东西就是用言语去描述的某些东西，有时候它会输掉很多。那么我们该注意了，佛在谈这个正语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谈两面？一面就是世间的知识技术，这些东西是可以用语言，是跟我们有共同经验定义范围的东西，这个东西比较容易传递。所以我们这社会里头你会发觉啊，好像这社会变得很复杂，你每天所看到的都是很复杂的事情，但是要解决那些事情是最困难的。解决经济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科学的问题也比较容易，因为它定义它的东西清楚，比较容易，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只要政策上正确，这东西就没有问题。可是要去做这个属于人的德行的事情，这样去真正开启人的智慧，怎么去启发一个人的生活的态度的，这个部分都反而比较困难。看起来很简单，很困难。我现在发觉我们人现在哈，对孝顺这两个字哈，不要用顺，只要用孝就好了，不要两个字，就谈那个孝字就已经够困难了。我发觉现在的年轻人，你要跟他谈笑是真的是鸭子听雷，你知道吗？也用专听不，他好像知道你给他一点定义来考试哈，不管是学测或者是指定科目考试哈，或者主考，他们喜欢写出一篇东西出来让你看起来也有点亮亮丽丽的，他们也没问题。但是真的做起来，哎呀，你听他有些话听完了以后也实在是怎么会是这样？原因就是我们太依赖这种定义性的东西，我们没有依赖体验性的，我们没有真正去做这种真正做心理上能够产生人与人之间同理，能够产生心通，能够产生他心通这个部分，所以就有些困难了。 那么我们说它有一个是世间的，有一个是出世间的，有一个是世俗的，有一个是圣的，是不是？一个是有漏的，一个是无漏的，但这两个通通都是正，都是正语，我们的工具都叫正语。但是语的工具分门别类的话，我们来看看它有几种。当然第一种就是透过我们的音声的语言，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语言就是在讲话音声来传递的，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我们透过文字来表达的，对不对？包括符号在内，就是用视觉来表达的。那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可以用象征的符号或象征的语言，或者童话或者神话来表达的，是不是？那是象征的语言。但是我们还不止如此，我们眼睛一瞪，对方就知道我的态度了，是不是？别人眼睛使个眼睛给我，我就知道他对我有好感了。那个东西是什么？肢体语言，是不是？他站在那个地方，他那个身体，他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是很看起来就是好像一夫当关那种样子，这个是肢体语言在那表示对你表示什么了。但还有一种东西，一种语言，我们称为叫意念的语言。什么叫意念的语言？就是他心通，就是我不需要什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他产生心灵的这种感应，这种事情叫他心通。我们有时候可以跟这个佛菩萨产生他心通，我们可以跟家人产生他心通，我们可以跟这个同修之间或师徒之间产生他心通，那也是我们称为是语。但是这个语不是用听觉的，它是用直接用心通，直接是意念上直接就产生传递的。你有没有过多多少少有过一点这一类的经验吧？有，你会有这种经验，那个是意念的。意念的部分包括你在梦啊，有时候透过梦去觉察到某些什么事情，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来看啊，如果是我们在描述我们的啊定义性的经验或者技术啊，我们所谓的某些概念、某些知识、某些技术这些东西，它是语言很严谨的结构，可以说出某一个东西它一定有一个名称，是不是啊？一定有一个它的特质，就是它所代表的一些属性，它的属性。有了这些属性，一定有很多的实例可以举出来。有了这个实例以后，还会对这个属性、这个名称，我们对它做一些价值的判断，以及这个价值的判断里有直接的价值，有间接的价值的判断。那整个合起来变成一个概念，一个 term 通常都是这样的概念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比较能传递的。可是有一些东西它是有比较多的内省的部分的时候，这个语言就比较不容易去传递它，要去传递它就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可是属于宗教的部分，属于啊这个神学的部分，它并不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比如说你能够了解啊说啊这个化身佛啊，你能了解什么叫化身佛吗？那么好，他说是变化的。那好，那是变化的，你能告诉我是怎么样变化呢？他说就变化，就各种变化，然后举几个例子告诉你，你就被那几个例子给绑住，非属于这几个例子的你就排除它。所以那个部分就变成言语没有办法完全传递的部分了。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要给各位提到有关于语言，有关于知识的概念的技术的科技的东西，可以比较容易大部分的被传递。那些属于内省的东西，有时候比较不容易完全的被传递。那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印心的问题？在佛法里头也有这个啊传心印的问题，有这种所谓印心的问题。但是这个印心的问题，你认为就是弟子啊？这个盘腿坐在那里，那老师在这个地方眼睛看着他，然后瞪着你说，我已经把心印传给你了，你以后如果再不听我的话，你就不得好死。你认为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印心吗？不，它没有启发性，但造成了一个什么，它也是一个语，这个语 传递过去的时候，对方变得很恐怖。而这种东西，这个雨叫正雨呢，还是非正雨呢？佛他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东西是要注意的。我们有一个贪念，然后我们美化这个贪念，告诉人家我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我有一个愤怒，我美其说我叫的义愤填膺啊，我是为义愤啊，愤怒来，哎，明明是一个邪知邪见的愤怒，却说我是愤怒菩萨，可以不可以呢？所以这里面有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着样的地方，所以佛就特别提出来八正道里头，正语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无论你使用的是音声的语言、文字的语言、象征的语言、肢体的语言、意念的语言，你都必须要很谨慎，而且很这个能够很确定的去做一些传递才可以，这个佛法才不会走样，要不然以后只能够只剩下一些啊我们世间的观念性的那些东西，而比较知性的东西，对于比较内省性的东西，我们将来会产生了一些啊失传，一些会产生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来给各位谈啊，我们谈语言这个问题啊，正语谈到语言这个问题，既然有这么多个向度哈、啊，那我们先谈世间的语言啊。世间的语言其实就是沟通嘛，是不是啊？世间的有漏的啊，转向这个散去的这个部分是沟通。我们来看看，如果人跟人之间用语言来沟通，其实语言是不是变成非常重要？在人的生命世界里头，在整个智慧里头，在传递整个人类的经验以及启发心智上，它是不是很重要？它当然很重要。我们会知道，透过语言的一种沟通，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当然必须要转向散去的，对，就世间法要转向散去的。那什么是转向散去呢？第一个，我们有了语言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友谊；我们有了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会产生彼此的信任。那么产生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互信任，还有产生感情，这是第一个部分。有语言，在世间法里头有语言，你才有可能产生彼此的信任，有那一份感情，而且彼此之间有建立他深厚的友谊，是不是这样？而且有了这种感情，有了信任，有了友谊以后，这个人这个心理才会稳定，他的心理才会健康。如果这个语言是不能建立这样子的结果的时候，这个语言那就不叫做正语，是不是？我跟你沟通完了以后，你会变成心里面很不安，这样下是不是叫正语？我们彼此讲完了以后，彼此会变成不能信任，这样是不是正语？我们彼此之间啊，经过一段谈话以后啊，那到最后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感情，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两个人的紧张是还在的。人类跟其他的生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类的语言非常具有结构性，而且它不断的演得更多，因为它记忆可以记那么多，但是动物能够记得的语言很少，但人有这么多的语言，所以这个语言如果传递之间有了错误，有了扭曲，那它就不能够产生友谊、信任跟彼此之间的感情。我给各位讲两件事情，就是卡特跟格里克这两个人，其实他们做了一些研究嘛。他们在研究里，他们发现呢，就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平常生活都要跟别人讲话的。那如果这个人很少跟人家讲话，没有朋友，他也不出去工作，也很少跟人家来往，是自己一个人的，那他会怎么样？当然，他就会有比较多的焦虑，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建立跟别人之间的信任、感情跟友谊啊。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比较多的这种焦虑跟不稳定，所以他哪来一个东西的一个题目来做研究？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上了偶，你要知道，一般的婚姻哈、啊， 除非是怨偶，要不然话讲的最多的应该是在他家里里头，应该是配偶之间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讲的不停的啊，不管是讲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他讲的比较多，而且用各种哈眉目传情哈肢体语言各方面，通通都叫语言，它是很丰富的。家庭里头的成员彼此之间也是比较多的，那当然你工作场所里头的这些人也比较多的，但是他这个研究只对配偶而已。这如果配偶丧偶，不管是男性或女性，一上来偶，他会怎么样？他发现得慢性病的可能性，丧偶的人在一年以后得慢性病的可能性，是一般平均的人的三倍。这是啊，这个对女生而言，也就是女生啊，她丧偶了，女性丧偶，比如说一年之内，她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啊，头疼啦，消化不良啦，有的无滴滴扣扣的这慢性病啊，那在这个一年之内就开始有的，那她是平常一般的人去做比较的话，她是三倍。那我请问，如果是男生丧偶的话，你像他们应该是对照那个一般人的那个应该是几倍呢？男生比较不会吧？啊，男生应该比较好一点，是不是？你们不要猜错了，男生比女生更严重，八倍。所以你知道，如果一碰到一些哈，把这个东西剥离了以后，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女生容易发，但是不是，男生真的碰到那种事情的时候，他只要一出现这个状况，他的人际关系开始一孤立了以后，他就会变得很严重。所以你去看嘛，我就看起来啊，早上在我们家楼下公园啊，早上在运动的哈，那都是女生，都是围在那个地方做香功啊，做什么，然后都是手才一点点动，都是嘴巴在动，他们动得很好，那男生都是一个人哈，这样的郁郁独行这样的哈，怎么写，这个差很多呢。所以我看了真的，我去爬爬山也看了，女生都是一伙的，男生都是一个一个的。所以我现在知道说男生为什么会短命，他输就输在这个地方，在后面那一段真的输掉了。嗯，所以在座的男生你们啊，男士们要努力啊，他真的输掉了。那如果很彻底的上来偶都没有子女，都没有什么，也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是一般平均数的21倍，那就做其他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人跟人之间没有互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赠与这件事情哈，意思是说啊，你人就免不了就是还是要啊，但是所以和生团里头，他仍然还是要慰问，还是要去看他，还是要去啊这个帮助他。但是这个和生团里头并不完全靠语嘴巴的这个文这个口语的语言，他有很多的一些帮助，甚至有时候去帮他念念经，去帮他做这个是和生团里头互助的一种很大的力量。这个人的语言就是这个样子嘛。我们再看看啊，人的语言是可以产生学习，透过语言互相学习，透过语言彼此启发心智，透过语言我们可以创新。所以有一位心理学家啊，叫 Glasser， 他的做的研究里头，十几年前啊，我看到他的研究，我起先还不觉得他，看他的报告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有那么，我看到报告我没有觉得他这个问题那么严重啊，但现在我看起来果然。他在学校里头，学生会产生啊，这些 teenager 就是这些青少年哈，啊，会产生一些偏差行为，或者是产生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成绩突然间低落这些问题。他说，其实他的肇始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出问题，他跟人的沟通上出问题，他跟别人没有办法沟通，他没有办法赠与。 是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沟通，他就输掉了。跟他说，他说一个人呢，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显然哈是有限的，他是从同学那个地方学来的东西比从老师学来那里多，所以同学那里一起讨论的东西比他在补习班里头学来的东西还要多。哎，这个是确实的。那么好，这个人啊，他这个人际上能跟别人合作，能跟别人一起交谈，他得到比较多的学习，也比较多的启发，而且他的定义延伸的创意看法就会比较多，所以他的内省的力量会跟的会提高，这就是他跟人之间他可以发展的那越来啊，他的知性的东西也会越好，内省的也好，他跟别人沟通跟的好起来，那确实是发生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透过这些语跟别人沟通，我们可以协调意见，凝聚共识，解决问题。有时候两个人谈一谈，也就有了一些创意，而且凝聚共识去解决问题啊。那么第四个呢，它会产生合作，提高了效能啊。那么透过沟通也可以增加领导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力，这些东西我们说这是沟通。这几天不是都在谈沟通吗？是应该要沟通，但是这沟通里头一定是不可以鸡同鸭讲的沟通，它必须是真的啊。其实我认为那两个字写得真好，你知道吗？真诚可能是沟通啊，必须要面对现实啊，把事情看得很清楚才可以啊。是，但是人必须在那个地方是互相接纳才有可能的。但是人间里头正语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基本上如果我们跟一个人，我们透过语言的沟通，文字上的来往的沟通，或者是象征语言的沟通，打个比方的沟通，或者是心意意念上的一种沟通啊，他心通的沟通，如果我们彼此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本身如果失真的话，也就是不真诚，就是失真的话，或者我虽然真诚，我把事情看错了，我把这个东西拿来传递给你，有没有可能呢？有。那个所有失真的东西我们都称为叫做非正语，它不是正语。那失真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这几个观念。如果这语言的表达的方式不能达到这些观念的东西，不能达到这几个后果的，都不能称为叫做正语。所以佛法里头谈的这个正语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比如说我跟别人谈话的东西，虽然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我讲的结果是使对方愤怒的，这不叫做正语。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跟你讲的是对的都不对啊，我是怎样好好跟你讲，我等到你说说是啊，你要注意，就是你这里面讲完了以后，你讲说啊，你好心点头给雷公恭喜这个问题，你就要检讨说这个语言本身有没有出了状况。也就是说，你必须有智慧去觉察这个人他适合用什么方式去沟通，这件事情的判断都叫正语的范围。啊，这个人都套卡成假人威啊，啊，你偏偏要对他那个伤口去给他碰一下。当然就反过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正语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执着在我认为这样是对的，那我就这样讲啊，硬撸的啊，就会撸出问题出来。所以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他本来讲的内容两边都没有错，但是两个人却可以大打出手。为什么？就是这里面的语非正语也，这些以不是正语。所以为什么八正道里的他必须把这个正语考虑进去的原因就在这里。有时候我们跟家里的人讲个话，跟同事讲个话，可是我讲完了以后的结果，刚刚讲的这几点，不管是增进友情啊、信任啊、感情这一条，或者引发学习开发心智跟创新，或者协调意见能形成共识，或者产生合作，或者产生领导的效果，这些东西没一条做不到，那你讲再好的东西都没有用。所以你也常看到佛经里头啊的典籍也常常这么讲，你说的那些啊，通通都是好的，但是 其实它是多么的不吉利呀、啊！这禅宗常常有这样子的这个公案里头，就是你所讲的那些东西多么不吉利呀、啊！所以你开始听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懂，但是我今天跟你讲的就在这里。所以，什么叫不吉利？有一个人，他碰到了生活中的一点难题，他来找你，他说：“哎呀，你学佛，某某师兄、某某师姐，你讲给你听，你听完了以后，你就跟他讲，讲什么？是啊，会碰到这样，这就是业障嘛。你以前业障很重，今天才会碰到这种哦，这个意外的这种灾厄嘛。我请问你讲这句话叫什么话？是正语还是邪语？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东西是，所以业障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你也用了一个佛法的名词，可是你搬了这个业障在他身上套上去以后，他更难过了。今天被抢，今天被骗，然后还是我以前不晓得犯了什么罪才变成这个样子，那、啊、你说叫那个人怎么恢复呢？